真的是一年也过去了。那在这过去那一年的当中，感谢神的这一个带领哈，让我每一天在教会的当中哈，我昨天晚上忘记就是讲一讲我过去那一年过去这一年怎么样。那我现在可以讲一讲。那我很高兴哈，在过去这一年在这一个的教会当中服侍主。那我从来没有一天哈，我早上起来要去教会的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今天我要去教会？因为我知道为什么我要去教会就是做传道人是非常有意义但是以前上班的时候呢。特别是星期一的时候，有时候上班之前我真的是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今天要上班。但是我不再问这一个问题，因为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为什么，因为就是要将这一个永生之道来宣讲将这个永生将上帝的话语来给就是来到教会的人无论是信主的或者是慕道的朋友。那在过去这一年的当中我就是在我身边有五个funeral， 有五个丧礼。那你可以看到在就是这一个人生的这一个的现实就是这样子哈，生命不是在我们的掌握的当中哈，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那在当中的一些的很多都是意外的哈，不是病死是意外的。那其中特别是有一个弟兄，那他只是大概是52岁、53岁这样子。那他一天晚上他就是跟家人去 YMCA 游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在这一个 YMCA 的这个游泳池就是淹死了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就是他已经就是没有这一个生命的这一个的气息。那当然他留下妻子还有两个孩子。那而且呢这个不只是这一个，去年我认识有三个的妻子，他们都是失去了他们的丈夫就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的里面。有一个也是这样子就是这一个丈夫还是很健康的，但是突然间就是心脏是有问题，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总共是有三个。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一个就是现在这个 ALS 这一个病就是用冰桶淋到身上的这一个的病因为这一个而死的。那还有就是还有其他的。那所以呢就是生命实在是非常的脆弱当我们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能离开这一个的世界。那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那也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的题目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在世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我们人生在世的意义是做什么。那我们这一个的退休会我们就是讲到门徒训练。所以呢在人生的意义，其实首先第一就是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的当中，我们可以跟这一个永恒的神有一个接触然后就是来认识他，也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那这个是人生意义的开始。那当你有这个新的生命之后呢，就要看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你也要其他的人好像你这样子认识神，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人生的意义就是这两件事情如果你连第一步都没有做到的话，那你还是在寻找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但是如果好像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已经认识了主，那我们就要清楚的来知道主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好像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复活的主，那他问了两个很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那这个呢就是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认识创造这一个的宇宙的主这个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他就问第二个问题，我当做什么。我们也要问这一个，那这个问题其实神给了我们答案，我们当做什么。大使命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去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但是我们去之前，我们自己首先需要是门徒哈。如果我们都自己都不是门徒，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人成为门徒？所以呢，对已经信主成为门徒的人，这一个大使命我们是需要来学习。那今天晚上呢，会讲就是比较实际的，我们怎么样来将这一个的信仰，将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样一代传给一代哈。当我们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就是将这一个的生命从我们的这一代传给身边的新的一代。所以呢，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每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都不应该是一个婴孩。每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在教会里面呢，都应该有一个 family， 至少有一个 family 来，就是来领养他，领养他。否则的话，他变成是一个没有人理的一个出生的婴孩。那这个呢，是我们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这一个的人。那这个都是我以前也是犯了这一个的错误。就是我以前带人信主之后，我就拍手，希望有人可以来照顾他，希望有人来照顾他，但是我却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照顾他。那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的态度。所以呢，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家庭甚至是有一个团契当这个教会更大的时候，每一个信主的人他都应该有属他的一个团契。有一些教会就是有夫妇的团契有年轻家庭的团契，有就是 empty nester 的团契，还有这个学生的团契。他是怎么样一个背景，就有怎么样一个团契来接纳他作为这个团契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而且呢，就是当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讲到这一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一问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生活的圈子是怎么样。在我们所生活的圈子的里面，一定需要有非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如果你发现在你日常平时的生活的当中，你来来去去所接触到的都是已经信主的人的话，那你就是需要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你需要扩大你生活的圈子，让你可以跟这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有经常性的一些的接触。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一件好像不奇怪，但是确实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你经常会看见耶稣吃饭，他记载耶稣又在吃饭。那这个是有意思的他当然人是需要吃饭，但是耶稣他的吃饭呢，不是只是为了他要吃东西他肚子饿，他的吃饭也就是在吃饭的这个过程的当中，让人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会问为什么耶稣他会跟这些罪人还有税吏一起的吃饭。但是耶稣就是因为他们所问的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呢就是讲这一个失去羊失去钱币，还有呢就是失去儿子的这一个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就是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产生的。就是因为这一些人他们还没有认识上帝，所以呢我们需要跟他们吃饭，我们需要跟他们来交朋友，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的当中来接受他们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所以呢这一个大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做什么东西你可以继续的做，但是呢你在你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加入这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举例，在 Minnesota 很多人喜欢钓鱼，他们为了钓鱼可以很早很早的来，就是来起床五点钟起床，他们都不觉得是一种牺牲，因为他们可以钓鱼。那如果你钓鱼的话，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去钓你也不要只是邀请你另外一个教会里面的朋友去钓，你可以继续钓鱼，但是你钓鱼的时候你找另外一个也是喜欢钓鱼但是他没有认识神的人，你跟他一起钓，那一路钓鱼，那你们就可以一路来就是来做朋友，也一路的跟他有机会来谈这一些信仰的事情。那有一些人他很容易喝这一个喝 coffee 那没有问题，你可以继续的来喝 coffee 但是不要自己来喝，也不要就是只是跟你的教会里面的朋友两个人三个人在教会的朋友一起的来喝，你叫一个 没有信主的人跟你一起来喝啊，他也是喜欢喝 coffee， 那你就跟他一起来喝，喝的时候跟他来建立这一些的关系。如果你喜欢打球，没有问题，你可以继续打球，你打 golf， 你可以继续打 golf， 但是你不要自己一个人打，也不要跟你最好的这一些的朋友，教会里面的朋友，你要跟这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一起的来打。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时候，请问你怎么样可以遵行主的这个的大使命？主的这个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果他已经是一个信主的人，那你跟他的这个的交往呢，就是来建造他，不是只是彼此的享受大家的这个的团契。我们今天晚上讲的就是这一件的事情，你怎么样建造一个信了主的人。那今天早上所讲的呢，基本上就是你怎么样来在你身边你不认识的人，你怎么样让他成为耶稣的这一个的门徒。但是当人已经信了主之后，你怎么样的继续的来教导他。那这一个教导呢这一个栽培门徒是一个非常不是一个选项不是你觉得方便的时候就做一做不方便的时候呢你就不做。这个就不是使命哈，这个使命神已经给了我们。那为什么这一件事这么重要你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当一个婴孩他刚刚出生的时候，你其实就要开始来教导他。如果你等这一个婴孩长到你等这一个人这个婴孩长到13、14岁，已经进入青少年的时候，你才开始来教导的话，他的话，你已经过了那一个的时间。他很多的坏习惯，很多的这一个的看法，他整个人已经很多的时候已经定了。你在这个时候才进入他的生命教导他的话，太迟了。你也不可能做很多这一个correction 的东西。但是呢，你刚当这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这个是最好教导他的这一个的时间，因为他是初信主，他什么都不会，你跟他讲什么，他基本上就是吸收，就是听。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要抓住这个黄金的机会，将你所懂的来教导他，否则的话，他等他已经信了主这么多年，没有人理他，然后你现在才开始进入他的生命教导他，你教不了。那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2章1到7节。那为什么保罗会写这一封的信？其实他就是在做这一个栽培门徒的这件的事情。提摩太就是他在福音上带领信主的其中一个人。那他带领了他信主之后，他不是拍手就走了他呢就是继续的来带领他，所以呢他才写这一封信。而且呢，保罗他是这一封是他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信，他写完这一封信之后没有多久呢他就会殉道了。所以他看到他在这一封信里面，他特别看到怎么样可以将他现在所有的，将他在神里面的这一些的经验，在神里面的这一些的看见，这一些的知识，这一些的真理来传给新一代的人。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想的问题。我们不是自己得救可以快快乐乐上天堂就够了，就满足了。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他是给我们有一个使命，让我们将我们知道的所学到的这一些的经验真理传给下一代的这一些的门徒。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是做这一件事情。那他在第一节那里他说我儿啊，他跟他是有一个关系，他不是带了他信主之后他就忘记他的名字，他知道他是谁，而且他可以称呼他是我儿啊。然后在这里说什么，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来跟这一个的提摩太来说就是因为他认识提摩太，他认识提摩太，所以他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知道提摩太现在这一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从他这里来给他鼓励，给他让他刚强的这一些的说法。所以保罗跟这一个提摩太是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一个关系呢就是带 人信主的人还有被带信主的人的一个关系啊，他们当中是有一个师徒的一个关系。然后这一个的劝勉呢，是特别是给提摩太的。如果他带领另外一个人信主，这一个另外一个人他所需要的未必是这一件的事情，但是他知道在提摩太现在生命的这一个的阶段，他最需要的呢就是需要来刚强。他说这里呢，你要刚强。那这一个字在原文里面呢是一个命令式，而且呢也是一个被动式。所以呢更准确的来说呢，你要不是你要刚强，是你要被刚强。我们不是说你要刚强他就可以刚强，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刚强，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刚强，但是我们是需要被刚强，我们是需要在神的里面被神的这一个的从圣灵来的这一个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被刚强，意思就是你要被接上这个的电源，你要让神的这一个的能力可以透过你让你可以刚强起来啊，就是这一个的意思。所以呢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儿啊，这个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称呼，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给他有一个命令，这个真的是命令，就是你要被刚强起来。那其实他这一个的命令是对提摩太的益处来说的，他看他在福音里是自己的儿子，他是 care for 提摩太，保罗他是很关心提摩太，他就是在这里呢他就是讲这一个的话让他可以刚强起来。然后这里呢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恩典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我们经常是来祷告求神给我恩典，给他恩典，给我们有恩典。那恩典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恩典？当我们有恩典之后不代表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需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恩典不是让他成为懒惰，那有恩典的意思就是不是说我们坐在这里然后神的祝福就来到，这个不是恩典。在这一个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那里讲到这个是保罗所讲的，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所以呢在这里一方面是有恩典，但是恩典呢是让我们更劳苦的，恩典不是让我们更懒惰，不是要让我们什么都不做现在神什么都是神做，不是这样子。他说你要在神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这一些以前的这一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会有玛拿这一些玛拿就是上帝的恩典，他们没有种，但是呢却有食物从天上掉下来，但是他们也要走出去拿，他们也要早起来来去这一个的营外来接受这一些的玛拿，如果他们不早起来或者他们不出去的话，他们也得不到这一些的玛拿。那这一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呢我们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我们也是要做，在这里说他要在这个恩典上刚强起来你不要，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说就是因为提摩太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有一些的软弱，在他成为门徒的这一个的阶段的时候他遭遇到一些的事情当时这个提摩太他是在以弗所教会的一个领袖，那在当时他遇到一些的问题，那这一些的问题呢让他呢有一些的软弱。在这一个的第一节这里呢有一个字没有被翻出来，就是所以应该是有一个所以，所以呢应该是所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一讲到有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看一看之前是在讲什么，为什么他讲所以。那其实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提摩太现在在这个时候他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在第一章第六节那里呢保罗在那里说为此我提醒你保罗说在这里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再眺望起来。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讲？因为在这一个时候，提摩太他心里面的这一些的火，他这一些的恩赐好像已经没有怎么样，好像没有怎么样被使用。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特别跟他说，你要如火再眺望起来，神给你的恩赐不要摆在那里，不要埋在地下，你要如火眺望起来。那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章第六节。然后在第七节呢，一章第七节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在这一个时候，提摩太他是有一些的软弱，所以保罗才跟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这样子胆小的一个心，乃是赐给我们是一个刚强仁爱还有呢就是谨守的心。所以他知道提摩太现在的情况。然后在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说？因为提摩太在这个时候已经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已经跟这个觉得这个福音可能是羞耻的一件事，他可能也因为这个保罗被囚也觉得这一个是一个羞耻的事。所以呢，保罗才在这里跟他说，你不要以这一个福音为耻，也不要以我现在是被这个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囚禁为耻，不要这样子。然后在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那这个呢叫他常常的守着，意思呢就是他可能没有常常的守着，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提醒他，你要常常的守着。然后在第十四节那里，一章十四节，从前所交托给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又提到他要牢牢的守着这一个圣道，他所接受所听到的这一些的圣道。所以从第一章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个提摩太他在这一个做门徒现在这一个是他软弱的一个时期，是他软弱。所以呢，保罗在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呢，就是有，所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要刚强起来。这个呢其实就是为什么门徒训练是这么需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身边有人跟我们就是一起走这一个的天路。神从来没有就是设计我们是一个人来走因为当我们一起来走的时候，当其中一个有软弱的话，那保罗他就看到这一个人的软弱，而且呢在这一个时候他就是来将神的话，而且呢也是鼓励他支持他，将保罗将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来给这一个的提摩太。那这一个的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其实我们如果看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很少的表扬，非常少，但是呢有25次是命令的语气，命令他要做一些的事情。那在这几节的经文的当中就是在二章一到七节我们将会发现会有他有对他有四个的命令。第一个命令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你要被刚强起来，这个是保罗给他的一个命令，因为他这个就是他在这一个时候他所需要的。那怎么样被刚强起来呢？怎么样被刚强起来？大家都想是刚强的，但是怎么样被刚强起来？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呢，保罗就是跟他说，你怎么样被刚强起来？你需要看你自己是一个教士，你需要看你自己是一个士兵，你需要看你自己是一个运动员，你需要看你自己是一个农夫，你需要看你自己是在从这四方面的角度来看你自己。你现在有软弱，但是我跟你说，你要借着这四幅的图画来看你自己。那所以呢，这个以下所讲的呢，就是他怎么样可以被刚强起来。那首先就是第二节，他说你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在这一个时候，保罗他已经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不远了，就快到了，所以呢他也特别的着急，他需要来找一个接班人，他需要来找一个接旁的一个人。但是这一个提摩太，他是一个他保罗觉得他就是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性质的人，可以将这一个旁交给他。但是提摩太在这一个时候却是这么的软弱，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是跟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栽培门徒的一个关键，就是你怎么样来教导其他的人。这里讲到之后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将在众见证人面前所听到的这些 的东西，你要交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呢他要教导其他人什么东西呢？就是从保罗那里所听到的这些的东西，从保罗还有众见证人所听到的。那这一些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那保罗就是写这么多的书信，他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也是讲他书信里面的这一些神学的这一些的原则内容，还有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他所讲的这一些，你就要将这一些教导那一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当我们建立一个门徒的时候，那我们这一个内容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语。那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就是有四代的门徒在这个当中。保罗就是第一代，然后提摩太呢就是第二代，然后保罗在这里呢叫提摩太要将他所听到的交托给那一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第三代呢就是交托给那一些可以教导的人，那第四代呢就是这一些能够教导的人他教导别人，那别人就是第四代。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这一幅的图画，这一幅的图画就是我们信主，但是不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需要将我们所信的传给身边的人，我们将我们所听到的从上帝而来的这一些的真理，这一个的生命传给一些的人。传给什么人？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说，你要传给，你要交托给那一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在这里呢有第二个命令，保罗给这一个提摩太的第二个命令就是要交托，这个也是一个命令，你要交托。交托就是 entrust， 你要保守还有交托，将我给你的这一些的东西呢这一些的上帝的话语交托。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这里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就是在第一章的时候，那里讲到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那这里呢又是有一个交托，然后呢也有一个守着。所以呢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两个的这一个的责任，第一个的责任就是牢牢的守着，第二个责任呢就是要交托。牢牢的守着呢就是我们不要加盐加醋，神的这一个的话语是怎么样，我们就是牢牢的守住，不要给异端，不要给一些邪说来就是 corrupt 神的话语。一方面牢牢的守住，但是在这里呢也要交托。你只是守住，但是你不交托也不可以。你守住，然后你交托你所守住的这一些神的话语。所以一个教会怎么样可以强大？一个教会强大需要有好的领袖。那这些好的领袖怎么样产生出来？是被建立出来的，是被建造出来的。然后保罗在这里，他就是来建造这一个的提摩太提摩太他不可以自己就是来学这些的东西，他需要有一个人来教导他。保罗他就看见他在提摩太身上有一个责任，所以呢他就跟提摩太有这一些的教导。那这一些许多的见证人是什么呢是什么人呢？就是好像这一个希拉好像这一个路加，好像这一个的巴拿巴，这一些都是 保罗身边的这一些的见证人啊，他们都见证保罗所传的这一些的道，所以呢，他交托给这一些的人。那这些是什么人？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些人他们是忠心；第二，这些人呢，他们是善于教导，他们可以教导人。忠心就是讲到他们跟神的这一个的态度，就是他们是 faithful 啊，良善忠心哈，他们是忠心啊，他们就是你交给他们的东西呢，他们你交给一个忠心的人，要他做一件的事情呢，他就可以办得到啊，就是好像以前中国的领导人说哈，你办事我放心，这个叫做忠心，你交托给他，他就会办好，这个叫做忠心。那而且呢，他也是能够教导别人的。那这个就是，所以当我们栽培门徒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包括这一些的人啊。他不是说如果你不忠心，你没有教导的恩赐，那我就不栽培你，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我们所栽培的人当中，至少要包括这一些的人，否则的话，这一个的信仰就没有办法再传下去。如果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都决定，我们所交托的人，他们都是不忠心，也不善于教导的话，那这一个的信仰一代人之下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一个门徒训练很重要，就是你要找对一个人啊。但是意思当然就是其他人不是不要理他们啊，但是至少啊，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我们门徒训练为什么这么难啊？其实不难，但是是需要时间啊。你需要 spend time 啊，你需要就是用时间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我可以呢，就是来讲一讲哈，就是我自己怎么样来做门徒训练。当然我不是专家啊，但是我只是可以将我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来分享。那我呢，就是我是从 Minnesota 去 New Jersey， 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另外有四个年轻人也跟着我过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为什么那为什么他们过去呢？因为我在 Minnesota 的时候已经跟他们有做这一些的就是栽培方面的一些的工作。然后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啊，他是从 Maryland 去 Minnesota。他去 Minnesota 的时候呢，他是从 Maryland 去 New Jersey 哈。那他呢，就是他在New Jersey 找到一份的工作，但是他的工作的地点跟我的教会的地点呢，有一个小时这么远啊。但是他决定他要住一个地方，向北呢就可以上班，向南呢就可以去教会。所以他呢，虽然他工作地点跟教会有一个小时，但是他每一个星期都是来教会。所以现在我在教会里面呢，我就是有基于门徒训练，有四到五个人这样子啊，都是年轻人啊，有二十多岁啊，然后有一个是三十出头的这样子。那这一些的人哈，我就是我每一个星期定期跟他们星期天或者星期六定期跟他们呢，就是有相处的时间。那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做不同的东西。当中呢是包括当中当然是有祷告，然后当中呢也有上帝的话语哈。我们会就是来看一些的材料，然后这一些的材料就是讲到门徒怎么样成长的一些的材料，然后呢我们就是讨论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我认识他们，所以呢同样一个经文，同样的一句的经文，我知道在他们不同的情况的当中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应用同一个真理，但是在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应用。那这一个门徒训练其实就是要在这一些的小型的这一个的组的当中才可以发生的。如果这个组太大就没有办法发生有人说最 ideal 就是一个对一个，但是呢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个对一个，那我一个就是对四个到五个这样子。那但是也可以因为我们大家呢也有这一个的相信，而且呢我们最近呢，我们也开始了，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项目哈，就是在我们相聚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的accountability questions 啊，就是有一些问责性的一些的问题。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问这些问题，大家都要回答这些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包括什么的问题呢？我有十二条的问题，我们彼此的来问大家，大家也要诚实的回答。那我在这里呢，你喜欢抄也可以抄啊，但是这个不是一定要照着这十二个问题，你可以自己的来计划啊，要问什么问题。那第一条问题呢，我就是问大家，就是在过去这一个星期里面，你在过去的七天里面，你有没有五天当中是有灵修的，而且每一次是有半个小时，有没有？就是大家就会，那大家要答了哈，就是这个星期没有啊，我只有三次啊，而且每一次只是20分钟。那大家就是开始要答这一次的问题，那我也要答这个问题啊，不是只是他们答，我也要答这一个的问题。那你从他们这样子回答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他们这一个星期过的情况是怎么样。那第二条的问题，你在过去这一个星期有没有跟人分享福音？我这个问题是我一定要加这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这一个的使命。当然如果他没有的话，那他就要答没有，但是这个是提醒他们你应该是要有的，因为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这一个的使命就是要让人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在这个星期里面有没有跟人就是来分享福音？那第三个问题呢，是问什么呢？你在这个星期里面哈，你有没有在网上、在网络上、在电视、在电影里面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或者是你的一些性方面的东西啊，或者你的思想里面有没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大家都要回答啊，如果有的话就要回答有哈，没有的话你可以回答没有。大家都要回答。然后第四条问题呢，就是你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学校上哈，在过去一个星期你有没有将你最好的100%摆出来啊？你有没有在学校在工作上尽忠？你有没有？大家都要回答这个问题。然后第五条问题呢，就是你在你的财政上哈，就是金钱交易上有没有可责之处啊？会不会就是收多了人钱又不还给人呢？或者呢，就是就是贪人的一些的小便宜，你有没有？其实你是在财政上是不是无可指责？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然后第六条问题呢，我就是问他们，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哈，你有没有讲一些白色的大话啊，白色的谎言？就是半谎言半不是谎言，这一些就是在灰色地带的这一些的话语，有没有讲让你在人的面前可以表现得更好啊？讲了这你有没有做这一些的事情啊？有就要说有，没有就没有了。那第七条问题呢，在过去这一个星期有没有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情或者一个情况，你呢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脾气，或者呢你呢就是对某一个人有发一个怨言啊？有没有？大家就要讲啊，如果有的时候是在什么的时候。然后第八个问题呢，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在过去这一个星期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有这一些quality time 啊？有没有 spend enough time with you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然后第九个问题呢，就是你在这一个的星期有没有好好的管理你自己的身体就是好运动，而且呢就是吃还有睡眠都是健康的就是有没有很晚睡，或者有没有乱吃东西大吃大喝，或者没有吃什么东西，或者只是吃一些就是零食而且呢这个星期你有没有运动这个是第九条。那第十条呢，就是你在这一个星期有没有让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任何一件事情况将你在基督里的喜乐拿走在这个星期让你失去了在基督里的这一个的喜乐，这个是第十个问题。那第十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以上所答的所有的答案的当中，你有没有讲大话你之前的那十条问题的答案的当中，你 have you lied to us on any of your answers today？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 what do you anticipate will be a battle in the coming week? 就是你未来这一个星期，你期待会有什么挑战，会有什么困难？然后大家就是用用半个小时来 go through 这一些的问题。那 go through 之后呢，大家已经知道大家现在这个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呢，就开始祷告了，可以。然后祷告之后开始呢，就可以进入这一个查经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 go through 就是一些的材料，讲到怎么样做门徒更成熟。然后当中呢是有真理的讨论，也有在生活当中的怎么样的应用。那而且呢，我们也有背经文的这一个的背经文的一个一段一个 session 啊，有一些很基本的这一些的我随时随地都是在前刀的里面。那就是我也自己呢，就是偏了一些的这一些的经文哈，这里有大概30多个经文，我们就是每一个来 go through。那这一些是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的经文，这一个系列呢，就是讲到救恩真理的 A B C 啊 ，A B 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一些经文，好像我们认识 A B C 这么基本的一些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大家就是一起的来背。那然后呢，就是在这一些的聚会的以外哈啊，我们尝试也有其他的一些的活动，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时候也没有，但是这个是我们的尝试啊，就是在除了定期的这一些的聚会之外啊，我们在其他方面有时候也会在不一定是在教会的里面啊，有时候我们是在 Starbucks 啊，有时候我们是在一些其他的一些的人的家里面来做这一些的事情。那当我们每一个星期来这样子来做的时候，那这几个人他们就是，那我们这几个人当然就是越来越认识彼此，关系也是越来越近，而且呢也当然是也会越来越信靠，因为关系呢是需要时间来建立的。那我呢就是选择在这几个人的身上哈，因为呢他们是这一个受教的人，他们是受教的人，当中我可能没有跟大家说，当中两个现在已经在神学院，是在这一个 Westminster。那当然就是他们太靠近我啊，所以呢就是变成受我影响。那他们现在两个已经是在神学院，然后在神学已经开始了，当然读的还挺辛苦哈，但是他们我就是跟他们说哈，就是这一个辛苦呢是暂时的哈，但是之后的这一个 reward 是永恒的啊，就是来鼓励他们。那除了在这一方就是平时有这一些的交往哈，有时然后也会有吃饭。那而且呢还在这个侍奉的态度上也会有不同的教导。那我举一个例子，那他们这几个人呢，他都是在这一个年轻人这个大学的团契里面。那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的欢迎新朋友的一个聚会，那当然就会有很多的新朋友，然后这一些新朋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让他们留下他们的联络的这个 email 还有电话这样子，然后下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呢就可以再邀请他们。那我呢就然后我呢就是特别吩咐其中一个人，那你记得要加上这四个人他们的 email 在下一个邀请的当中。然后他的回答就是没有问题 ,OK。那等他真的是 send 这一个的 invitation email 出去之后呢，我就是检查他没有将这四个新人的 email 在这一个的 invitation 的里面。那我呢，那我就是跟他说哈，我就是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现在是一个神学生，这么小的一件事你说的 OK, 但是最后却不 OK, 你怎么样来侍奉神，我讲的很严厉啊。How can you serve God with this kind of carelessness? 啊，我就是跟他这样子说。那他听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啊？ 如果他听了之后呢，就是如果他听了之后的反应是这么小的事情，就这么小的事情，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啊？或者呢，就是人都是会有错。那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子的呢？回答的话呢，我就会跟他说啊，你不需要继续在这里，很严厉，是不是很严厉？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回答啊，他没有这样子回答，他呢就是说，他说 I'm sorry， 他知道我是对他好，而且呢，我虽然是这么严厉跟他说，但是我最后也解释，我跟你这样子说，因为我爱你，我不想你以后就是。毕业之后有一大堆的知识，但是这一些这么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做好。所以他知道一方面是有这一个的严厉，但是一方面呢你也表达这个是你在基督里面对他们的这一个爱，你要他们来成长。那他这件事永远他都记得，他以后献出来的这一些的疫苗，每一次说有什么事发生都会照着他所说要发生的来发生，不会说 OK 的时候没有发生。那他就增进了，那他就被建造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呢，这一些的关系啊，这一些的门徒的训练，其实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找在我们身边，我们都需要找这一些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来教导他们。如果你找这一些的人，这里已经讲到是忠心，而且呢就是能教导别人的人，我至少看到他们有忠心，然后呢我也给机会他们来做教导啊。那这个呢就是来训练他们在恩赐上面的这一个的技巧啊，我给他们机会，以15分钟啊，你从这一个福音书里面你分享任何一个的信息，我看你怎么样来分享，其实就是给他一个15分钟的讲道啊，让他自己来预备，然后讲完到之后给他意见，给他 feedback 啊，你可以在什么地方来 improve。啊，你可以用什么的例子？你开始的时候又怎么样？你的 eye contact 是怎么样？每一个人轮流，首先是在福音书里面来给他们机会来做一个短讲。那然后福音书之后呢，就进入这一个书信啊，然后再进入其他类型的旧约的这一些的书。你在恩赐上，在生命上，也在神的话语上来有这一些的元素。那这三个元素不可少。一定需要有这三个元素，就是在这一个的知识，就是在真理的知识上，那这个就是圣经。第二呢，就是在生命上，生命上就是他的这一个的态度，他的圣灵的这些的果子，他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啊，他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恩赐上，在恩赐上怎么样来锻炼他们。那你想这个是不是用我很多的时间啊？当然是，但是是需要的啊。如果不这样子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被建造起来啊。如果只是那我自己呢？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这样子做？因为也没有人，在我信主20年都没有人对我这样子，所以呢，我其实因为没有人对我这样子，我也不懂得怎么样来对他们这样子。那我现在为什么会懂得这样子来对他们就是因为我要做 retreat speaker， 我要做退休会的这一个讲员，那退休会要讲门徒训练，那我不可以在这一方面没有经验，所以呢我也要开始，所以已经是开始了一段的时间，那也会继续的。所以我跟他们说哈，这一种的情况起码会继续就是几年的时间然后看他们的成长是怎么样啊。然后我也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我现在怎么样跟你们做这些事情，以后你们也要怎么样跟其他人做这一些的事情，你以后也要带领你信主的人做我现在今天跟你同样做的这一些的事情。那这一个呢叫做门徒训练，我们耶稣就是做这一种的事。所以呢耶稣他有两个的事，有两个的他的事工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公开的讲道，在登山宝训对众人 做一个讲道，但是他也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就是他私底下他也教导这些的门徒，他只有十二个啊，他所以他就是有这两方面。那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有这两方面啊，好像我自己我有一方面的事工，就是好像现在是对众人来说的，但是在私底下我也有另外三四个四五个这一些的门徒哈，这个不是我的门徒哈，但是我带领他们去到主的那里。那所以虽然是我带他们，但是呢，其实我也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一些的东西啊，一定会这样子的。当你教你怎么样才可以学到东西？你教你就可以学到，你不教，你读一本书哈，读完之后你盖起来，你好，如果你不教的话，很快你就忘记了。但是你读完之后，你教你所读到的教给他们，你教的时候你自己呢也明白了。所以呢，我虽然是跟他们这样子来教他们，但是我在教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有对我的鼓励，而且我教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明白了一些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是对大家都一起的来成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是男的，如果你是弟兄的话，你就找一些其他的弟兄，你教导他；如果你是姐妹的话，你就是在找一些其他的姐妹来教导他，来教导他。那如果你是如果你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哈，那你呢就不要找一些六十多岁的人啊，因为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也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呢，你要找一个比你年轻的 ，OK？ 最好比你年轻。如果你六十多岁的人，你找一个四十多岁，比你年轻二十多岁的。所以呢，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呢，至少他还没有这么快，他还有二十年。那所以，如果你七十多岁的呢，你找一些起码五十多岁的 ，OK？ 那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呢。这个是耶稣的方法啊，耶稣的方法就是靠着这样子，让他这一个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是人传给人啊，好像病毒这样子，人传给人，但是我们不是传病毒啊，我们是传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的生命啊，这一个的福音。那这一个是很重要很基本的一件的事。那如果你说我知道的不多，那怎么样？我知道的很少，那怎么样？那你就找一个比你知道的更少的人来教导他，你将你知道的来教导他啊。你说我信主只是三个月，那你就找一个信主一个月的你教导他。你总有一些的东西可以来教导你身边的这一些的人。那在当你这样子来教导的话，今天早上我们不是读到吗？在大使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看起来好像很花时间，但是其实你不这样子做的话，你才花时间。当你不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将来教会就是有很多就是很多属灵的婴孩，他们而且呢不单只是属灵的婴孩，他们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病的一些的婴孩，营养不良的，有些呢是瘸腿的，有些是残废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没有人来照理他们啊，天生天养，他们变成每个人都有他们的问题，你到时候才教导他们没有得教了。所以呢，你要趁他们还是年轻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就是来教导他们，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根基，也给他们经历什么是被教导，等他们懂得以后，他们带人信主之后也继续的来这样子来教导。那这一个的然后呢就是就这里呢就是讲到教导，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怎么样刚强？你教导人你就会刚强，你一直不教导人，那你一直就是一个学生。你教导人你就需要准备而且呢就是一个能教导人的人呢，他自己首先需要是一个学生，他需要谦虚的来学， 他如果没有学的话，他就不可以不没有东西教啊。所以呢，一个教师本身他就是需要有这一个的受教的心啊，他才可以学到东西，学到东西之后他才有东西可以教导人。那第二步，他怎么样可以刚强啊？他这或者呢这一个门徒训练怎么样一代传一代？在这一个的教导的当中，我们需要教导这一些的门徒，就是他们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精兵。第三到第四节这里呢讲到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这里呢你要同我同受苦难，又是一个命令啊。这个已经是第三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呢就是你要被刚强。第二个命令呢就是你要交托。那这里呢有第三个命令，你要跟我同受苦难。那所以呢，当我们跟这一些门徒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这个就是其中我们要教导他们的一个心态。你现在信得主，不要期待就是会就是过一个很舒服的生活。你要跟我同受苦难，同受苦难，在做门徒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受逼迫啊，你可能会受其他人的这一些的误会或者是怎么样啊。但你真的是什么叫做做光哈？这个黑暗的世界不喜欢光的啊，因为这个光呢是照出他们自己的黑暗。如果在一间的公司里面啊，大家呢都是四点钟其实应该是五点钟才放工，但是呢很多人四点半已经是开始走了，四点半已经走了，但是你偏偏就是不走，你五点钟或者五点之后才走，那你呢就会成为一个光，那其他人就很讨厌你啊。如果因为你现在在这里呢这么忠心，是影射了他们的偷懒，所以呢这一些偷懒的人呢他们就不喜欢你。所以呢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真的是忠心的话，那他真的会有苦难的，因为身边这一些的人不喜欢他啊，因为他影射了他们的这一些的黑暗。所以呢在这里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这个也是我们教导这一些门徒的这一些的人啊。而且呢这一个是命令，不是一个选择，你要受苦难啊，你不要逃避苦难。我认识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基督徒没有成长？因为他们逃避苦难，每一个成长的机会他们都逃避了，因为成长是需要突破成长是需要跳出你的这一个熟悉的这一个地带。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一点的 risk 他们都不 take， 只有那一条路完全是没有任何危险他们才走的，所以变成了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依靠神啊，他们依靠自己就行了。他们已经将所有有机会会产生让他有产生问题的这些的情况他们都避开了啊，所以他们也不需要依靠神，因为他们所走的路都是很安全。由于是这样子，他们一直也没有成长，因为一直不需要成长，什么都是在自己的掌握的当中啊。凡是要多一点信心的他们就不走，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那信了主十年二十年等于信了主两年，因为他们每一个神给他们的这一些的功课他们都逃过了，他们都逃过。但是在这里说呢，你要跟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里不是说好像基督耶稣的士兵，这里说是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精兵是 the best of the best 啊，它不是只是一个 army 啊，它是 naval seal 啊，它是最好的。他在这里呢，主就是来就是这一个保罗哈，他在这里呢就是跟提摩太跟他说，你呢你要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你要对自己有高的要求啊，你不要这么随便的来看自己。你不要觉得自己呢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士兵，你是基督耶稣的精兵。精兵是很厉害的哈，一个精兵可以胜过十个不是精兵的士兵，但是他是精兵， 你越是精兵的话，你受的苦难就是越多，因为 你要经过的这一些的训练，你经过的这一些的苦难会更多哈。你可以想象这一些的海炮队员哈，他们真的是这样说，地狱式的训练，地狱式的训练，当然这个是夸张哈，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要成为精兵。你要成为精兵，你就一定要经历这一些的苦难。然后这里说呢，就是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还是前身，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就是好像一个士兵，当他当兵的时候，那他家里的事情，他在世界上的一些的本身的生活的一些的工作，他就不需要理了。他当兵的话，他就不需要去 Costco 了 ，right？ 有政府有提供他食物，他不需要煮了啊。他因为他是当兵啊，他也不需要剪草了 ，right？ 然后他这一些他也不需要加油了，他不需要去 gas station 来加油的了。这一些在生活上的这一些日常生活的这一些东西，他都不需要做了，因为他是要专心的来在军队里面来服侍，为着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讨那召他当兵的人的喜悦。那谁召他来当兵？谁召他来当兵？耶稣召他来当兵。耶稣就是那一个元帅就是耶和华军队的那一个元帅。是一个是约书亚记第五章13-15节那里，约书亚所见到的那一个手里拔出来的刀的那一个元帅。那他呢，就是基督耶稣在旧约里面的显现。基督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元帅。那我们的敌人，我们已经讲了，就是魔鬼当然也不只是魔鬼魔鬼世界还有私欲这三个呢，就是三合一这三个呢都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马丁路德总结了，我们在这一个地上做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敌人就是这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这个是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我们会面对世界作为一个系统，抵挡神的一个系统，这个是在我们的外面。然后我们还会面对魔鬼，这个是在属灵的层面，是在灵界的恶魔。那这三个的敌人我们都会面对。你怎么样来面对这三个敌人？你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在这里，保罗要提摩太看到，你不可以软弱，你没有。你不可以软弱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军人，你是一个精兵的话，你一软弱你就会失败，你一软弱你就会被敌人来打垮。没有软弱的时候，不可以软弱，命令你不可以软弱，你要像耶稣基督的精兵。那在美国在美国的教会，他们现在的这一个的很多时候的讲道呢，已经是不就是听了就是听了很舒服，但是呢为什么会舒服？因为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你听了之后，你如果你原来有一些的思想比较负面，然后这个在讲到的信息里面有一个笑话，然后有一些正面的一些的鼓励的说话，然后也有一个激励人的例子那你以前的一些的负面的思想呢就没有了然后你就回家，然后下一个星期回来又再听另外一些其他的东西。那这个不是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一种呢，就是这个真不是圣经里面所讲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打仗，在打仗的时候你就要准备，你一不准备敌人就杀死你，你一不准备敌人呢他就会趁着你没有准备的时候他就进攻。你意不意识到都好，你是在一个战争的当中。保罗在这里就是提醒他，你要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你普通的士兵是打不了这一场仗，你需要是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的精兵。在这一个的彼得后书2:20呢那里呢就是提到就是缠身这一个字，那里倘若你们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 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这里呢，是这个长生这一个字在新约里面只是出现了另外一次，就是在这里。而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从世上而来的污秽被当中来缠住。所以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我们要跟这一个世上的污秽来，就是一刀两断哈，就是不可以在这一些的世上的这一些的罪的当中有份啊，否则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打这一场属灵的这一个的征战。然后呢，这一个的使徒约翰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跟这一个的世界的关系啊，我们不是爱世界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无论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的长存。所以我们不可以跟世界为友，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讨主的喜悦。那这一个的喜悦呢，在另外一处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讲到夫妇的关系。他说呢，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主喜悦，同一个字。那娶了妻的呢，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都是喜悦这个字。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他要讨喜悦的只有一个，就是照他当兵的那一个主。所以呢，什么是一个门徒？门徒就是一个精兵，那门徒就是一个精兵。那作为一个精兵，他的这一个的目的就是要讨照他当兵的人的这一个的喜悦。然后他除了要看自己是一个精兵，他也需要看自己呢是一个运动员。这个呢就是在第五节，这里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作为一个运动员，作为一个运动员最重要的呢，就是他需要有努力啊，他需要，他不可以就是早上睡到十一点，然后又吃很多东西，又不做运动，他一定需要准备的啊。就是任何一个就是参加运动比赛的人都需要准备啊，就是。如果你要跑马拉松的话，那你就要为这一件事来准备你的体能啊，然后你跑步越跑越长，你为这一件事来准备。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提到作为一个门徒啊，他保罗就是在提醒他，你要好像一个运动员，在场上比武的，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而且呢，不单只要准备，而且呢也是需要按规矩。在当时来说，在当时的这一些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他们的这一个的资格呢是有三个。那第一个的资格呢，就是他们一定是需要就是真正是希腊出生的人啊，这个是第一个。如果你是希腊这一个国家以外的人，你不可以参加这一个的奥林匹克。那第二个的这一个的条件呢，就是他需要在这一个宙斯神像的面前来宣誓，他为这一个赛事已经准备了十个月啊。如果他讲谎言的话呢，这一个宙斯有权拿掉他的命。他需要做这一个的宣誓，你不可以今天忽然间就是有兴趣你就参加，你要宣誓在过去十个月你有充分的准备，在这一个偶像的面前你要宣誓。然后呢，第三呢，就是你需要按着你所参加的这一个项目里面的规矩来行事，否则的话，任何这三样东西你不符合的话，你就没有资格来赢任何的冠冕。在这里呢，这一个保罗他也是在这里是提醒提摩太，是需要按规矩。什么叫做按规矩？追求属灵是一件好事啊，追求属灵的成长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的当中，也要按规矩啊。什么叫做按规矩？我曾经呢，我的圣经被人偷过， 我、哦、这个是让我很伤心的一件事情。我那一个圣经是我最第一本的圣经，所以呢，我写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很宝贵的东西，用不同的颜色笔来 underline 不同的东西，也写了很多的记号。但是这一本的圣经呢，有一次就是在去纽约的时候呢，就是给人偷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人会偷圣经。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他应该偷其他的东西，为什么要偷圣经？但是如果对方是基督徒，那他要为什么要偷圣经？所以，但是我的圣经确实是被人偷了。那自此之后呢，我很少在圣经上写什么的东西，我是写在另外一本的书上，因为写了之后可能又给人偷了，那就白费我的心机。那不要按规矩。你就算很想知道我圣经里面写了什么，你问我就行了，不需要就是拿走了我的这一个圣经。然后呢，就是要按规矩。什么就是按规矩？你在公司在公司的时间里面，你不可以预备查经。你在公司的时间，在公司的场地里面，你不可以来开同工会哈。你用公司的这一个电话场地来开这一个的祷告会，或者你在电话里面参加什么的会议，或者你用公司的电脑来做一些教会的一些 research， 这一些都不是按规矩的一些的事情。或者你申请教会，你也不可以用一些假的学历。这一些都是不是按规矩。或者呢，你讲见证的时候，你也不可以夸大你的见证，就是让这个见证更加好听，更加好像很神奇的这样子。本来都没有这样子，但是被你讲成变成是这样子，很好听。但是其实当中是有一些你是加上去的，这一些呢都不是按规矩的一些的事情。那在这如果非按规矩的话呢，就不能得这一个的冠冕啊。这里是讲得很清楚，没有错。你是一个运动员，你是需要努力，你是需要准备，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来赢。但是呢，你也是需要按规矩啊，你不要偷，你不要走捷径啊，折径啊，你要按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原则来做这一个的运动员。然后呢，另外一个最后的一个这一个图画呢，就是你呢要好，第六节就是你要好像一个劳力的这一个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农夫讲到他的呢，就是他的劳力啊。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偷懒的农夫呢？有，但是偷懒的农夫很快就不可以再做农夫了啊，因为如果他偷懒的话，就没有生产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来生产出来，那他就没有东西吃。农夫一定是需要就是很殷勤的才可以啊，他需要就是松土，需要施肥啊，需要除去这一些的一些的杂草啊，还有呢就是来消毒，还有做各种各样的一些修剪啊，其实是很辛苦，而且呢还要去等待。那我们在训练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等待。我多么希望我现在这几个的人哈，我所就是用时间的这些人，他们可以快一些的成长。但是呢，没有，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是需要时间的，他们需要时间。所以呢，人的成长是需要时间。那我自己的成长也需要时间。那我是信主20年现在神也还在，还有很多的事情还做得不好啊，还需要继续的来成长。那神也给我有这些的时间。那这一个劳力的农夫，他呢就是先得这一个的粮食啊。当你来做这一些的门徒训练哈，来做这一些的事情，你自己呢也会有这一个收获。在这里呢，这四种的情况都有收获。作为教师，你有看到你学生学到东西的这一个的喜悦；那作为一个士兵，你有打仗胜利的这一个的喜悦；那作为一个运动员你有得到冠冕的这一个的喜悦啊；作为一个农夫，你有得到这一个呢农产物的这一个的喜悦。但是这几个的东西都是需要时间，也都需要努力。所以呢，不可以做一个懒的基督徒。懒的基督徒是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基督徒本身就不可以懒的。如果你懒的话，那你最好不要叫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你呢会绊倒人。这个在这里呢，这四种人呢都是需要很努力的，都是需要教师很努力，精兵很努力，运动员都是需要努力，农夫也都是需要努力。但是有努力之后呢，也有从神那里来的奖赏。然后最后呢，第七节那里呢，就是我所说的话呢，你要思想，因为凡是主逼给你聪明。那这个呢是第四个命令，你要思想。我刚刚跟你说的这几句话，你不要听了就算。我刚这个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子说，我刚刚对你所说的这几句话，你要在神的恩典上刚强。你要就是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是一个精兵，你是一个运动员，你是一个农夫。我跟你讲的这些的话呢，你要思想，这个是命令的语，这一个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当你这样子思想的时候呢，神也逼哈，凡事主逼给你聪明，神就会让你知道你要知道的事情，神就会让你看到你今天是在哪里，你今天是不是就是这一个的教师。你今天是不是就是这一个的精兵？你是不是运动员？你是不是农夫？那这个其实也是门徒的标志。门徒的标志，他也是用这四幅的图画来跟这个提摩太说：你怎么样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就是看你有没有这四方面的标志。当你这样子来思想的时候，主凡事必给你聪明。那这个聪明呢，就是在路加福音2:47那里，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里呢是讲到耶稣在殿里面求问的时候，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所以当我们思想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主也必给我们这一个的聪明，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的状况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最重要的应用我觉得呢，就是讲到这一个门徒训练，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找，我们都需要在我们身边找一些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来倾倒于他们的人。这个是需要用时间，也是需要努力。我们需要用就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上网了，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坐在家里看一本自己喜欢看的书。因为做门徒让人做门徒，这个就是需要摆上时间，是在一个关系上借着上帝的话，在生命上的建造，在这一个的恩赐上的锻炼，让这一个人可以在主的里面被建立起来。而且呢，这一个的过程继续的来重复，他们接受了这一些的东西之后，也做同样的事情给他们所带信主的这一些的人。好，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这一个是神你给我们的这一个的使命我们不是独个儿在这里挣扎，在这里成长。你给我们有这一个的生命，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不是让我们独个儿在这里享受，而是让我们将这一个的生命，将我们从你那里所领受的来教导我们身边的人。求神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做的时候，教会就不可能不成长。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履行主你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Amen。